小时候，这个小小的金属片是我的宝物，弯曲的，小小的，仅仅拥有一种机能上的美。银色的铁片有些冰冷，当用力握紧时，会感到一阵痛楚。咔嚓，一天的开始，把它转半圈。咔嚓，一天的结束，把它转半圈。我小时候每次听到那个声音，心里都会感到很骄傲，因为每当听到那个声音时，我总是抱着想要哭出来般的心情。咔嚓，咔嚓，开始时一次，结束时一次，一天正好能画出一个圆形。就这样每天重复着这样的动作，转啊转啊，不厌倦也不费力，半是欢喜半是忧伤。不停转动的每一天就如同理发店的招牌，但是这无尽螺旋的日子唐突地结束了。银色的铁片只是冰冷的，毫无喜悦之情。用力握紧的手渗出血来，毫无悲伤之情。那是当然，铁终究是铁，里头并不存在幻想。8岁时知道现实以后，铁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耀眼的存在了。那时候我明白了，所谓的变成大人，就是明智的将幻想取代，自以为早熟的愚昧，让我骄傲地接受了这个事实。今年的秋天很短，明明还不到11月，感觉就好像已经要进入冬天一样。在这个时候，警视厅搜查一颗秋四刑警碰到了一件诡异的事情。由于工作的关系，在这个接触死人数目仅次于医院的职场上，总是免不了会流传出一些奇闻怪谈之类的恐怖传说，大家通常对这种事情尽量都不去谈论，已经成为一种不成文的规定。理所当然的，即使面对一些奇闻怪谈，连眉毛都不会皱一下的秋四刑警，对这件事情的反应也与目前为止所听闻的故事有着明显的差别。毕竟那可是堂皇的以怪诞作结而记录在正式报告上了呀。至于这份原本应该没人注意的派出所报告，之所以会落到他的手中，恐怕是因为他喜好神秘事物的怪癖在署里相当有名的关系吧。这起事件起初是当成说谎的盗窃案来处理的，内容相当单纯。10月初，距离市中心不远的某个住宅区一角发生盗窃案，犯人是某个趁屋主不在时闯入空门的家伙，受害的人家共有10户以上。而这故事是发生在其中最高级的公寓里的某一户，犯人是有前科的闯空门惯犯，他不是有计划的进行犯罪的类型，而是心血来潮就会溜进附近的公寓。犯人如往常一般随随便便地走进第一眼见到的公寓，随意选择没人在家的房间并潜入。问题是在那之后，隔没几分钟，犯人就急忙跑到了最近的派出所来求救。虽然犯人惊吓过度导致说话内容让人摸不着头脑，但大致上意思是在公寓里头发现了那一家人的尸体，于是留守的警官便和犯人一同赶去现场。然而跟犯人描述的完全不一样，那家人都还健在，而且还幸福地吃着晚饭。犯人为此大惑不解，认为他行为可疑的警官一问之下发现对方是为了偷窃才会到那栋公寓里，最后这件事以闯空门未遂之名逮捕落幕。 这都什么跟什么啊！秋斯刑警读完报告后大喊，底下的椅子被他坐得嘎吱作响。要说奇怪，也确实是件怪事，但也说不上有多特别能够吸引别人的注意。根据报告书记载，犯人既没有喝酒，也没有吸毒，精神方面也毫无问题。一个闯空门惯犯突然发疯跑去警局报案而被逮捕，说少见，也的确很少见。不过这种琐碎而且已经结案的事件，说起来是否算得上事件还是个疑问，现在可没时间去理会。现在他就像3年前一样忙碌，在巷子里失去行踪的人越来越多，让人怀疑那件事是不是再次发生了。虽然没有公开，但10月以来已经出现了4名失踪者。要堵住被害者家属的口也越来越困难了。在这种情况下，可没有多余的时间来调查这种疯子胡编乱语的事件。尽管如此，他还是被这个事件给吸引住了。可恶！他一边发牢骚，一边拿起电话，打给成交报告的派出所。对方迅速地接起电话，他便询问这起事件相关细节。例如，是否已经和犯人所说的发现尸体的房间周围几户人家确认过，以及犯人对尸体描述有没有什么矛盾。得到的回答正如所想，派出所当然和隔壁人家询问过，至于犯人所描述的尸体状况，就算是疯子的胡言乱语，也未免太过详细了。道谢后放下电话的同时，背后传来了声音。
你在那边干什么啊，大夫？快点，出现第二名死者的遗体了。
已经发现了呀，这么说来，今天又是吃剩下的咯。
是啊，
对方点头回答。秋斯刑警连忙从椅子上站起来，利落地转换思考模式。再怎么在意那份报告书，毕竟都是已经结案的事件，现在也不应该以它为优先。于是就连被称为搜查一科最好事的秋斯刑警也忘了去追究这桩怪异的事件。明明10月才刚开始，街道上却异常寒冷。时间很接近晚上10点，风很冷，夜晚的黑暗如刀锋般锐利。这时候街上原本应该很热闹才对，但今晚的景象却如此阴郁，让人忍不住怀疑时钟是否慢了一个小时。寒冷的天空就算下起雪来也不意外，让人不禁想着冬天是否提前来临了。大概因为这样，总是人潮拥挤的车站也感觉不如平常那般繁华。从车站走出来的人几乎都拉着上衣的领子，毫不犹豫地直接往自己家走去。说到家这个名词，是无论再怎么小也能够让人温暖安歇的地方，特别是这么寒冷的日子里，每个人都会加快步伐回家吧。流动的人群所散发的热气很快就消失，街道显得比平时更加黑暗。少年一直观看着这样的景象，离车站前有一段距离的路上，在一处罐装饮料贩卖机旁边，有一位少年好像在躲藏般的坐在那里，眼神看起来似乎并不正常。抱膝而坐的少年，乍一看之下很难分辨出性别。细直的脸庞和纤瘦的身躯，染成红色的头发并没有整理而任其随意翘起。年龄约16、17岁，飘忽不定的眼神十分细腻。要是做点女性化的装扮，再从远看一点，搞不好真的会以为是女性。少年的牙齿咯咯的打颤，服装也有点奇怪，脏兮兮的牛仔裤上面配着一件俊青色的大外套，但是里面居然打着赤膊。少年不知道是很冷还是在忍耐什么，
他只是一直咯咯地撞击着牙齿，不知道他维持这样的状态多久了。从车站出来的人影开始稀少起来，不知不觉间，少年被几个年轻人包围起来。
哟，爸！
其中一个少年用轻蔑的口气喊道。然而，红发少年完全没有反应。
樱条，你这家伙，竟敢忽视我们！
那个年轻人粗暴地抓起少年的外套，将他拉了起来。开口说话的这个人年纪和少年差不多大，旁边另外围着五个年龄相仿的人。
什么嘛，一休学就翻脸不认人了呀？是吗？小爸爸已经是社会人士了，所以不会跟着我们这些混混在一起了，是吧？
嗯？哈哈哈哈哈！众人笑声四起。少年八什么反应也没有。男子哼的一声，松开抓住八的手，接着一拳打在少年的脸上。少年被揍的瞬间，发出僵的一声，好像有什么东西掉到地面上。
别装死，混蛋！
少年嘲弄似的骂道，旁边的人也跟着笑了起来。这个声音让少年烟条八从冲击状态中恢复过来。
烟条八，
八喃喃地念着自己的名字，仿佛思考已经停止，连自己的名字仿佛都忘得一干二净。这个从口中说出名字的动作，就好像是让自己再次启动的仪式。回过神来，八瞪视着眼前的男子。这群人曾经是他的同学，对他们都还有印象。在普通的学生当中，总有一部分的家伙会变成专门欺负弱小的不良学生。
向川吗？你这家伙，这个时间在这里干什么？
这是我该说的话吧？我还担心你会不会跑去出卖肉体呢，毕竟小巴巴你可是柔弱的女孩呢，对吧？
男子向周围的同伴问道。当然巴并非女儿身，只是在高中时，因为她体型很纤瘦，加上名字的关系，让她常常被同学们嘲笑。巴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随手捡起地上的空罐。
向川，
巴叫着对方的名字。在对方张开嘴正准备响应的瞬间，巴拿着空罐直直地往那张长满青春痘的脸伸了过去。男子的嘴被空罐塞住，随即巴一掌就往空罐用力拍打。男子忍不住倒在地上，吐出的空罐上面还沾着血迹。男子的同伴惊愕之余，连动也动弹不得。他们只不过是偶然见到了从高中退学的老同学，想上前找点乐子，以为只有自己才会使用暴力，却没想到八先动起手来。所以对同伴被打倒的事情瞬间没能反应过来。
向川，你这家伙还是一样没有大脑呢。
烟条吧一边说着，一边朝倒在地上的男子头部猛踢，宛如踢足球一般用脚尖施力。与淡淡的语气相反，脚尖毫不留情地踢了下去。男子就这么动也不动了，不知是昏了过去，还是脖子折断了，还是因剧痛而无力站起来。确认这一点后，巴跑了起来。他跑的方向并非行人较多的车站前，而是更为安静的小巷里。看到巴逃跑，对方总算理解他的立场了。打算敲诈点零用钱的对象不但出手殴打同伴，从他嘴里流出的血倒在地上，现在还打算逃跑。
你个混账，开什么玩笑，看我宰了你。
其中一人大叫着，激动的情绪迅速传达给其他人。他们就好像在追捕逃走的雄鹿一般，为了报复而追了过去。